我的父亲母亲。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的人，看到我的样子后都说，你的父亲母亲还年轻吧。我的相貌看起来是略显小些，其实年龄也的确不大。在父亲母亲的万般呵护之下，现在有时候的言行举止还过于幼稚。根据这些推测，别人都还以为我的父亲母亲一定很年轻讲究，因为他们的女儿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爱与现代。关于我的父亲母亲，很多人都猜错，他们已经是50开外的人了。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这不只是因为年龄的缘故，还有家传的一些原因。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很早头发就白了。从现在的状况来看，我应该是遗传了母亲。印象中父亲是没有胡子的，可现在可以看到稀疏的几根胡须。母亲略显年轻些，这可能和她的脾气性格有关。母亲是一位万事不放在心上的人，所谓心宽体胖吧。她那深陷下去的眼窝和已经塌下来的双眼皮，足以证明她的岁月。如果母亲再胖一点的话，我想会更年轻些的。父亲和母亲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模糊的。从我上初中开始，他们就离家去了南方，每年轮流回来过春节，也就是我的家。从我的初中开始，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团圆。如今我在父亲母亲的一片期待中大学毕业，却一直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。面对着父亲母亲的愧疚，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可以报答的，只能用些忠实的文字来记录一些关于我父亲母亲的点点滴滴。父亲和母亲的父亲都是在3年自然灾害中活活饿死的。他们的兄弟姐妹很多，因为穷的缘故结婚很晚，而婚后的2年后才生下了我。那时候我们家是在乡下，偏偏我又体弱多病，母亲说我3岁才会走路。虽然乡下一向有重男轻女的习惯，但我的降临无非是对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带来无尽的欢心。父亲对我十分偏爱，即使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，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他们都多得多。现在想想，我有时候所表现的自私与虚荣，都和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分溺爱有关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去湖北打工，母亲在家照看我。后来的一场病，我差一点没了命。当父亲收到母亲寄过去的照片的时候，立刻就赶回了家，以为我是死了呢。我的身体实在是太不争气，不过小时候我的确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孩子，很漂亮，甚至在城市里居住的阿姨家的女儿都不敢抱出来和我比。照相馆里的老板也拿出我的照片当样板。如果说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自豪的话，女儿的美丽又一次让父亲感到光荣。至今，父亲母亲提起小时候的我，还是充满着无限的满足。因为自爷爷去世以后，奶奶带着一帮孩子经常让人看不起，后来父亲和母亲结婚，母亲迟迟没有怀孕，更成了别人的笑柄。我的出生还是带有历史的色彩，给父母出了一口气。父亲母亲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片片段段的，也是与我家初到城市里居无定所有关。在乡下，一个女儿再怎么娇贵，也是不可能没有男孩子的。为了要弟弟，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外婆家，外婆还要照顾大舅的孩子，就无暇顾及我了。那年的冬天，我的脚冻烂了，穿在脚上的袜子已经和脓水粘在了一起。后来还是乡村医生用剪刀并把我的皮和袜子一起揭下来的，那种痛是我在外婆家才受的。一起那段日子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林妹妹的外婆那么疼她，她还伤心落泪呢。看来要读懂《红楼梦》，还真的需要成熟的人生。 每个年龄阶段看此书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感悟。那个时候，我经常坐在外婆家的门口，等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去接我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期盼是什么，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想家的滋味。再回到我家是附近进城赶集的时候，碰到了和外婆同村的一个人。父亲知道我的情况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回家跟母亲商量，一味的怨恨外婆，当天夜里就把我从外婆家背走了。母亲后来给我讲说，我看到父亲的时候，那泪水都是一滴一滴往下掉的，躲在父亲怀里谁也叫不走。人家的孩子哭都是大声的闭着眼睛，而我却是睁着大眼掉泪，把父亲的心都哭碎了。也就是那一刻起，父亲就下定决心，不论为了要男孩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也要让我带回家。父亲的脾气并不好，属于那种倔强带点蛮横的人。父亲特别节省，这和条件好与坏是没有关系的。他从来不吸烟喝酒，我的母亲则是花钱比较大手的，这点我也是遗传了母亲。可是母亲的好脾气却是最适合父亲的，一辈子没有惹父亲生过气，没有和奶奶拌过嘴。正当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都是张扬着爱情第一、禁忌万岁，却很少有人考虑是否能真正生活在一起。等到发现彼此间不合适的时候，上演的就是悲剧了。我后来真的有个弟弟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我的父母都违背了，罚了在当时为数不小的钱。为了挣钱，我们举家搬迁到一个小城市，父亲和母亲开了个小饭馆。父亲9岁的时候爷爷去世，去跟一个远房亲戚学做饭，所以我家的饭馆经过父亲和母亲的操劳，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。我也就在城市里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。父亲母亲都没有文化，我又是他们的大女儿，所以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。我的学习一直也都不错，小学一直给父亲母亲拿奖状。现在还记得我3年级的时候参加智力竞赛，获奖的就我一个不是老师的孩子。父亲听到消息的时候，从来不善表达感情的父亲一下子从学校把我抱到家里。小学生活结束的时候，我进了市里的重点初中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泥土的芳香，彻底的成了一个城里的孩子，吃的玩的穿的无不是和原本城里的孩子一模一样。我的父亲母亲却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开家长会的时候，老师没有因为我的成绩而对我的父亲多看一眼，从来不巴结人的父亲看到老师就递烟，或者那个亲爱的老师啊，他瞧都没有瞧我的父亲一眼，而我就在一旁看着，父亲的伸出去的手落在了半空，我的双眼有点泪蒙蒙，拉着父亲就回家，不上了。我的倔强是来源于我的父亲，宁死我也不上了。所谓的重点中学不过是宽甲负伤的子女多些，给一些势力者提供平步青云、逢迎拍马的机会而已。那次家长会后，我真的不上了，在家休学一个多星期。面对没有背景的父亲，老师不会在乎多或少我一个，即使我的成绩还不错。所以当我们一位大导演拍一个也不能少的时候，我只认为那是个电影，是个童话，现实里是没有，只有物质横流。说这些话也许有点偏激，但我又不能让自己的想法改变。后来我换了所学校，是一所不起眼的中学，当然也要拉关系。我一个伯伯给我找的人，父亲自爷爷死后一直很争气，并在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建起了第一座瓦房。那个房子现在肯定是没有人住了，但是我想如果有空，我一定回去再看看我父亲盖起的房子，那包含父亲所有性格与傲骨的瓦房。父亲做什么事从来不求人，可为了我上学，父亲真没有少求人，虽然我成绩还不错。 父亲和母亲的和睦相处给我的心灵带来的是最美好的感觉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好友的父母亲经常吵架，每当看到朋友哭红眼睛的时候，我都很感谢我的父母没有这样。他们之所以能维持良好的关系，我想是与我母亲的忍让分不开的。我父亲生气的时候，即使他自己闷死也不会说出来，而母亲的性格恰恰相反，当父亲不开心的时候，都是母亲察言观色，慢慢地开导他。父亲发火的时候，母亲总是一声不吭，等父亲火气过去，母亲再怎么唠叨，父亲也不恼。曾听说母亲讲了一件事情，父亲因兄弟间不和一直生闷气，我父亲绝对是重感情的人，当他找不到突围方法的时候自杀过一次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多亏了母亲和小姑的及时发现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母亲都是寸步不离我父亲，怕他出意外。父亲对生活的极端遗传给了我，有时候我都感觉自己是一个质量粗劣的瓷器，脆弱而又易碎，明知道不会有人感到可惜。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没有文化，但父亲自己在生活中慢慢的学习，现在读书看报没有一点问题，而我母亲依然大字不识一个。这些话要我当面去对别人说，我虽然不会认为丢人，但一定会为此感到脸红，这就是我虚荣与浅薄之处。现在能写出来，就是为了祭奠他过去无知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对我父亲母亲的一片感恩之心，对于我父亲母亲的爱的海洋，我对他们的回报永远都是汇入大海的那条支流，微不足道。母亲虽然没有知识，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但是娘亲与女儿永远都是最知心的人。母亲经常告诫我，结婚之后要善待公婆，就像她对待奶奶一样。即使奶奶有时候说的不对，毕竟是长辈，不能反驳。对待自己的男人，要多忍让，多体贴，多为对方想一点。我不能用我的现代理念来和我母亲辩论，因为他的实践还是成功的。父亲该是多么幸运的男人，仔细想想母亲的话，他想表达的不过也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宽容，而爱是不能上锁的。当你想拼命拽住一份爱的时候，也许它正从你的指缝里一点点地流走，等你发觉的时候已经空空如也。所有和父亲母亲的交流都是片段性的，今年是我母亲回家最多的一年，现在还没有到年底，母亲一直在家里，这让我有机会多和她谈谈心。到年底母亲要去南方，今年该父亲回来过年了。所有的孩子总认为自己和父母亲有代沟，其实那条沟都是自己给自己划定的。我也是很现代的孩子，并且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而我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文盲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和母亲沟通不了，因为她是不会给我伤害的人。也劝那些不可一世的年轻人，不要把自己的母亲拒绝于心门之外，无论她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，她的本意绝对不是害你。多听听他们的话，有理听之，无理弃之。我和母亲见面的机会要比父亲多，在外地上学时，只要听说母亲回来，我就会立刻赶回家，而我的父亲一年一次。我是特别害怕思念的人，所以我试着冷血。还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去南方看我的父亲，当我踏进他房间的那一刻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父亲的脚。父亲穿着袜子，但每个脚趾头都在外面露着，我的双眼湿润了。虽然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感情，为了我和弟弟妹妹上学，无论需要多少钱，父亲从来没有皱一下眉头，而几元钱的一双袜子，父亲都舍不得买。我当时真的想找一片荒野，大声呼唤一声我的父亲，我用什么样的报答才能让我安心。父亲和母亲是在南方一个繁华的城市，可惜那个繁华都不属于他们， 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留恋于城市的风景，而是以自己的劳力在那里挣钱，拿到这个小城市用。母亲在春节前依然会去南方，今年春节是父亲回来的日子，与其说是心酸，是习惯了，不如说是无奈。我这个不孝顺的女儿还一事无成，我的父亲母亲对我都没有抱怨，他们也许相信女儿不是那么无用的人，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让我家过一个团圆的年，当然这个梦想想用我的能力来完成它。